20大前拜登拆穿习近平的大话。拜登政府添不快，美联储鲍威尔暗示持续加息。中共专家主张农民完成买屋住，开车返农村耕田，网民闹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7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语出惊人，公开拆穿习近平的大话。据美国之音8月27号报道，拜登25号晚在民主党全国党委会的招待会讲到习近平。拜登说自己是同习近平相处时间最长的领导人，过去12年来曾经同习近平单独相处超过78个钟头，其中68个钟头是面对面接触。姑且不讲拜登是怎样计出来的，一个民主国家元首用这种方式炫耀自己和独裁政权关系独特，实在是令人跌眼镜。不过拜登今次的发言还有更惊人的地方，他说习近平现在不确定中国未来是怎样行。拜登说习近平他不确定要怎样做，他过去的招牌广告是什么？来中国投资，你有巨大的人口市场。那现在发生了什么呢？他完全不是那么确定这种能力了。中国方面对他们的未来感到非常非常不明朗，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未来感到不明朗。美国之音说拜登在讲话之中并没有讲明他是怎样作出上述判断，以及他的消息来源究竟是什么。拜登在20大之前讲出这番说话，简直是拆习近平的台。习近平想要在20大打破中共规矩三连任，必须展示自己有能力有信心领导中共和中国走过下一个五年，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陷入危局、社会日趋动荡的背景底下。习近平在2020年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设计的2035年远景目标，号称为中国未来5至15年制定经济战略，就是为了持续掌权铺路，用一个长远的友人计划说服党内接受他连任。8月26号习近平的心腹国家发展及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经济日报发文吹捧习近平，标题就鼓吹习思想引领经济工作。文章还说习思想为经济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根本循环。如果被中共内部知道习近平其实陷入迷茫，自己都找不到方向，更加不要说引领全国的话，反习势力就找到机会阻挠习近平连任。看来拜登似乎是送弹药给习近平的政敌。但是由另一个角度看，拜登披露了中共目前身处的困境，这个政权已经找不到出路。美国之音在这篇报道讲到，中共在国内政治方面开倒车，经济增长亦都放缓，在国外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关系严重恶化。面对这些困境，李克强强调对外开放，宣称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但是习近平视察辽宁就说要自力更生，中共高层不知道怎样解困，出现路线之争。不过推特网民对中共未来的方向反而有清晰认知。在美国之音的留言区，有人预告未来中国当然是要行民主之路，不过中共要先完蛋，如果不是不知道要怎样走下去。亦都有人贴出习近平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合照，并且说习近平对未来方向是确定的。还有人半讲笑半讽刺说中共要种韭菜苗、割韭菜秧、煮韭菜饺、包韭菜包、煎韭菜盒。还有不少网友聚焦拜登质问说美国自己的路要怎样走呢？毒品、疫情、枪械，哪一项不是时时刻刻要拿美国人的命？8月26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年会讲话的时候发出最新警告，必须加息抑制通胀，高利率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鲍威尔在杰森克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演讲的时候表示，可能需要保持限制性政策立场一段时间来恢复物价稳定。历史纪录对过早放宽政策已经有强烈的警告。华盛顿政策研究公司 LH Mayer 经济学家 Derek Tan 表示，限制性政策意味持续加息，而且会维持在高水平一段时间。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如果通胀仲未完全压低，实施任何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会令到前功尽废，而且通胀持续过耐将会有后遗症，会恶化失控。他向本台分析说，所以美联储必须全力阻止夹硬将通胀拉低，目标必须先降到 6% 以下，然后再降到 3% 以下，目前 8.5% 仍然太高，如果一直保持在 7%、8% 那就不得，后面会扶摇直上，会超过 10% 的。高利率政策虽然会减慢投资、支出和招聘速度，会带给家庭和企业一些痛苦，但是亦都将会带来通胀水平的下降。鲍威尔表示，这些是降低通胀的不幸成本，但是如果不能够恢复价格稳定，将会意味着更大的痛苦。他说，美联储不会被一两个月的数据所左右，我们正在有目的地将政策立场转移到一个足以限制通胀率返返到 2% 的目标水平。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本台表示，通胀太严重，美联储势必加息，但是就会令经济放缓。他说，我们知道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经济放缓，如果继续加息令经济进入衰退的话，那是他们的担心。但是美联储不加息，通胀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他们还是会继续加息，打击通货膨胀，那是最主要的目标。26号金融市场被猛烈抛售，美股三大指数收市跌幅都是超过 3%。道琼斯工业指数重挫超过1000点，黄金急跌，短期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元急速抬高。谢田分析说，市场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任何时候只要美联储加息，因为更多资金资本会吸引到去储蓄，很多资金会由股市撤出来，股价肯定是下跌。鲍威尔表示，9月20号至21号利率决策会议的加息幅度将会取决于通胀和就业数据，市场预期9月加息三码，即是四分三厘的机会率高达 60%。 谢田认为，基本上美联储已经对外表示9月份将会继续加息，还可能是相当大幅度的加息，必须解决通胀问题，但是现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越来越困难。他分析，因为通胀真正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支出乱洗钱印银纸，刚刚又通过一项接近5000亿美元的支出，现在又通过免除学生贷款，可能涉及到3至60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继续加息，不一定会将通货膨胀降低，所以看来加息步伐不会放缓。吴家龙指出，美国民主党行大政府的经济思维，有很多财政补助、财政刺激，是振兴、刺激、推高总需求，都是为通胀添柴火，不利于缓和通胀，那会逼美联储更加深加息，用货币紧缩来抵消财政的宽松，所以最后加息一定要升到经济衰退，而且是大幅衰退。另一方面，日前时事资深评论员赵培在微视频节目表示，中共怕美联储加息，因为中国经济形势面临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和国企债务危机都需要钱，美联储加息，国际资本会回流美国，中共需要设法保证资金不会外流。8月27号，一条建议农民去县城买屋，开车回乡下耕田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引发舆论批评。提出该建议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凡的微博账号之后亦都被禁言。8月26号，大陆传媒凤凰财经封面直播，找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凡上节目对话， 解读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和变革。董凡提出仲是主张农民去县城买屋居住，然后开车回农村耕田。董凡这一番言论立即引发网络热议，并且迅速冲上微博热搜。专家建议农民在县城买屋住一次，27号在微博阅读量高达5亿1000万，评论区更加是一片嘲讽声浪。网民表示好搞笑，农民能够买得起县城的屋还用去耕田，开得起车还用去耕田。这位专家一听就是脱离农民群众，不知道农民的生活收入，还好意思说自己由农村出来，建议专家去脑科挂号看看，挂号费我出。现在看见专家就觉得很讽刺。有网民披露董凡之前还说过一些令人咋舌的说话，例如宣扬女性不生育是反人类罪，北京楼价平均价将会在2037年达到每平方米80万，如果你在40岁之前赚不到4000万，以后就不要说是我的学生等等。还有网民直言居然有媒体采访这个人，建议应该取消专家这种物种，不要侮辱我们的智商。中共严苛的防疫清零政策令百姓痛苦不堪，出门若果没有核酸证明就寸步难行。25号，江西南昌一名老人家疑似因为没有核酸证明而没有办法进入车站，唯有向工作人员下跪求情，相关的影片在微博热传，引起高度舆论关注。很多网民心痛老人家的处境，在网络留言苦叹这个又是哪个的爸爸，哪个的爷爷，老人家真是可怜，不懂得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家正在被这个社会抛弃，这个社会病得不轻，人生多苦，中国人更苦，难受又气愤，借疫情防控行无耻之极的事，那些为人民服务的群体就视而不见，选择性忽视，一切为人民生活不倒下去。随着事态发展，8月26号下午，南昌市西湖区委会宣传部工作人员回应说，事发在南昌火车站西广场，当时老人家比较激动，工作人员很快就将老人家扶起身，后来老人家已经坐车到目的地，并且说事件正在调查紧，后续会由官方统一发表。而对这样的回应，网民并不收货，官方说很快将老人家扶起，怎扶啊？用手指靠念力扶啊？有网民就嘲讽说，那就是中国梦？有网民就怒批，毫无人性，毫无良知，毫无底线。沉默呼声这个月12号起在台湾上映，该片是一部令中共民风丧胆的电影。日前男主角吴怡婷在接受台湾传媒三立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讲述了自己接拍这部影片的心路历程。这部影片由真人真事改编，讲述1999年中共为了铲除信仰团体，不断抹黑制造谎言，令剧中的主角面临被拘捕、酷刑甚至死亡威胁，而他们在讲出真相和对谎言保持沉默之间选择。吴怡婷透露，沉默呼声由于议题敏感，很多演员都不敢接拍这部戏，而他是在开拍前一个月才通过试镜，不过他坦言接这部戏自己也犹豫了整晚，后来想深一层，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有知名度、有包袱和压力的人，接了无妨啊，重点是接了之后我要怎样撑起这部戏。吴怡婷表示，他饰演的男主角黄博宇是一位北京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是一个沉重而又正气凛然的角色。看完剧本之后，他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将自己变成黄博宇这样生活，尤其是最重要的一场戏，当他面临生死关头戴上脚链去刑场那一段路，令他心跳加快。他直言那一刻和博宇一起感受死亡，才感受到那股压力是几咁沉重。吴怡婷透露，拍这一段押解到刑场的戏那阵，他不自觉地流眼泪。而黄博宇面对妻离子散、好友被捕、 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念，这样的精神似乎亦都鼓舞了他。吴怡婷表示，《沉默呼声》这部电影刮醒了他，他回想自己的演艺生涯，出道六七年一直都是自己等机会，态度较为消极，但是受到黄博宇影响，他会为未来作出思考。在被问到是否会担心这部电影的后果的时候，他笑笑口说只是担心自己会被消失，如果在香港转机被捕点算，至于其他的舆论压力对他来说都是小事。他亦都坦言没有闻过人民币就不会想要，演了《沉默呼声》之后反而更加珍惜自由的生活。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拜登在二十大之前突然语出惊人，好像插了习近平一刀，还是是网民的认知清楚，无论出任何招数，中共政权只有灭亡这条路可行吗？相信观众朋友也都是同样的观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